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其实形势比人强，照理说康熙驾崩，雍正登位，那么老九这对母子就应该要对新的皇帝恭敬一点。当时虽然没说话，但是雍正对于这对母子的态度很快的就做出了回应。康熙驾崩一个月不到，你这时候就不要吃这种眼前亏嘛，对不对？态度好一点，因为他也是你哥哥，他已经登皇位了。雍正就下令把宜妃身边还有允堂身边的三个贴身太监分配到新疆、云南、黑龙江，这什么意思？这跟死也差不多的嘛。那并且表示说，如果你不想去的话，你可以原地自尽，我会把骨头发送到就是你要流放你的那个地方。你看多可怕呀哦。那么康熙驾崩过了百日啊，雍正也没处罚谁啊，就先处罚了允堂啊，就老九，送到西北的西宁，让他在年羹尧的眼皮下好好的待着。那允堂越想越生气啊，他说，哎呀，事已至此，我真生不如死啊。但是呢，他也还是个商人啊，他在西北开始撒钱收买人心。他的家人在当地市集购物的时候从来不还价，为的就是要让人们夸他好，衬托雍正欺负好人。那么其实呢，当时听说也有人，因为这在清世宗实录里面，相信雍正是在欺负老九，写信劝老九造反的时候，老九又回答，我们兄弟没有争天下的道理。那你就不要赌气嘛，对不对？既不争天下。雍正三年，允堂的下人在当地又闹起事来，奇怪了，不是买东西不还价吗？结果呢，这事竟然还闹到京中去了。雍正派钦差去找允堂，他就当面就呛这个钦差大人说，皇上批评的都对，我没话可说，我就要出家啦就是还是个赌气的话。但是啊，一旦他是皇帝，他就不是你哥哥，也不是亲人，你赌气是没有用的，赌气大概只有你妈理你，你爸呢也未必会理你啊。雍正四年，雍正向八爷党发起总攻，所以他不是不记仇啊，他是慢慢来啊。这老九的结局注定很凄惨，因为刚开始要争皇位的就他现在人还活着，那雍正虽然当了皇帝，也会怕你们再一次的想要搞些什么啊。那么西北呢，有人称允堂是九贤王啊，于是雍正就说，他只是贝子，称什么王啊，这是僭越。于是呢，连这个贝子这种职位他也把他革职了。然后再来呢，这个很好笑，允堂为了防止雍正找茬查他的信，他就学习用拉丁字母拼写满语，就创造了一种除了他跟亲信之外谁都看不懂的文字。但是雍正的确是在查他的信，就看着满满是西洋字母拼写的信件，你知道这样正好加罪名，所以这不聪明，说啊，你这老九一定是里通外国，有叛国罪。后来呢，雍正还发现，你看他每天都在注意这个老九嘛，他老九的儿子叫弘扬，给老师写的信说，我尊重师父就好像遵照我爸爸一样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你尊重了你爸爸那我呢，我在哪儿呢？皇上在哪儿呢？你伯伯在哪儿呢？这是谋逆，你看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后来呢，他就被消除踪迹，也就是他就不是爱新觉罗的人了，逮捕回京啊。那么消除踪迹要改名字嘛，老八给自己名字改了阿奇娜，就是那个就待宰的鱼啊。那这个小王子呢，他改什么名字呢？他改成赛斯黑。什么叫赛斯黑？在满语的意思叫做讨厌的人。 那雍正又给允堂定了28条大罪，后来他就带着赛思黑这个名字死在直隶的大牢里面，享年只有44岁。很多人都说他是被雍正毒死的，但是也没有实际的证据。不过当时直隶总督的确虐待过这位九皇子，这也应该是雍正的示意，最后是不是要把他毒死，这就不好说了。其实允堂这辈子生得难受，活得糊涂，死得痛苦，参与夺嫡缺乏能力，政治投机也缺乏头脑，做人又缺乏一个大家都觉得很好的口碑。所以啊，他的确是活得非常非常悲哀的。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还有啊，因为雍正真的生了太多个儿子了，而且每个儿子的确是都有相当相当的不一样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老十。这位老十啊，他叫做胤俄，这俄啊就是你我的那个我，左边加一个士字旁，就跟他家的辈分和排行都一样。他一辈子是开高走低的，所以说啊，有显赫的背景也没什么用。有多显赫呢？主要是因为爸爸都一样嘛，那皇子的显赫就来自于妈妈。他的妈妈叫温熙贵妃钮钴禄氏，你听到这个钮钴禄就知道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主了。后宫的地位显赫，除了老二，他的妈妈是赫舍里氏，是皇后生的，但皇后在生他的时候就死掉了嘛。那老十的妈妈是钮钴禄氏，是贵妃，后来参与夺嫡的皇子他们的妈妈甚至就只是妃嫔啊，贵人啊，就是地位相当卑贱。那么第二呢，的确这钮钴禄氏他妈妈家是有强大的夺嫡的实力。其他皇子的妈妈是内务府官员女儿出身，有的还真的是新者库里面的嘞。那老二的妈妈是当年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但她过世了嘛。而老十的妈妈钮钴禄氏也是康熙初年辅政大臣的鄂必龙的女儿。家族实力，钮钴禄氏的家族显然还要比之前皇后的赫舍里氏家族还要高，而康熙啊不只重外貌，他也很重视妃子的家族。现在呢，我们也别再讲家族了。总而言之，钮钴禄氏的女儿呢都嫁得挺好的。康熙朝有三个钮钴禄氏的后妃，但是只有生下老十这一个皇子，所以外公家一定对他好到不行，也希望投资在他身上。康熙也的确很宠爱这个母系出身高贵的儿子，他在他老十17岁的时候安排他娶蒙古乌尔章格拉普郡王的女儿博尔济奇特氏。我每天，看到这个姓我都想起博尔那个博美狗加上那个什么阿尔济斯犬之类的。好，对不起，其他的大阿哥娶的都是朝官的女儿，可是他娶的蒙古王爷的女儿这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啊，这个婚姻也成为他悲剧的重大伏笔。那么一出生就有显赫背景的王子，而且他爸爸活得很久，活得很久表示后来生的这些孩子还是有可能继位，因为爸爸在建的时候他们正在青壮年嘛。为什么会开高走低呢？其实他的家世好也是个大问题，不论是康熙或其他的朝臣都不愿意看到钮钴禄氏有外孙生下当了皇帝，那这样就会变成钮钴禄氏已经很大了，后来又变成了一家更独大，对不对？所以啊，大家都会制衡他。再来，你虽然出身高贵，但你资质很平庸， 那怎么办呢？那就没办法办了。雍正翻脸之后，对他这位师弟是有一些评价的，其实他讲话也是挺狠的，尤其是在他登了皇位之后，《清世宗实录》里面有说，这个胤禛啊，后来改成允禛嘛，非常卑鄙啊，然后那个行为不检，大概就是这意思。文学武艺蒙，皇考训育数十年，这讲他小时候了，就是爸爸哈，多想要努力教他学文学武的，终于一无所成。平生无一事可以上位，皇考圣心，就是爸爸失望，失望，再失望，做什么都不行。那当然呢，可能雍正跟这个实地的本身呢立场就是不在同一个地方。可是啊，其实雍正虽然有时候讲话很狠毒，他骂起人来呢，也都是说在那刀口上。比如说他会批评老三呢，什么王口顿，就说他表达能力不好，不知道在讲些啥。批评老九是吃肥臃肿，说人家胖长得难看，这也是事实。到了老十，他就说他 一无所成。当然了，这一定是很大概率的，很高几率的，就是个平庸的人。所以连整个钮钴禄氏都没有去支持这个老十来夺嫡，都是康熙生的。那问题出在哪里？其实我认为啊，反正现在他们也不没办法告我，妈妈的智商还是有关系嘛。因为教养这些皇子大概啊也很难，就是不被教养然后就成长。当然每个人处境会不一样，可是啊妈妈如果智商不高然后教出来孩子也很平庸，那你就怪不了谁了，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教的嘛。当然呢，也可能被宠坏，因为他的环境应该是最好。其实啊，就好像是老十的亲舅舅刑部尚书，他也是钮钴禄，他就支持老八呀成为八爷党的核心领袖。因为啊，八爷比较贤能，脾气呢也好，是所有这些皇子之中最不会喜怒不定的。那但这个问题也是在于啊，他可能也没有过大的野心啊，别人支持他，但是他也有很多的不敢。但是康熙真的很厉害，你就算敢又怎么样呢？八爷其实是不敢，但是呢却被其他的皇子害了，认为他有想要争夺地位的野心。所以很多东西是两面的，大臣们越支持你，那个就表示了你在你爸爸面前看起来很危险。那或者是你的妈妈外家的势力很大，爸爸看起来还是很危险，因为这样整朝你都拿去了。后来呢，老十当然也有封王，这是为了要拉拢钮钴禄氏啊。那么也体现出这康熙眼里老十也不属于八爷党的核心人物，没有被牵连呢。那老十封郡王之后，这老九啊，因为老九的排行还在他前面嘛，还曾经对旁边的人发牢骚说，把我们降一等，把他们升一等。所以老九也知道老十不是自己人。康熙给老十的封号叫做敦郡王啊，那敦呢就是厚道的意思，也就是单纯。所以他的确在他的爸爸的面前是有敦厚之名的。但是后来啊，这结局有点惨了，老十的人生在雍正朝整件事情充满了意外。什么样的意外呢？我们下次再讲。我们的人生不